欢迎收听由黄雅阁牧师、程璐佳牧师、林真儿老师为您带来的宣教周特辑。
良友圣经学院隆重呈现。
弟兄姐妹，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数字时代的门徒训练。在马太福音第28章记载了主耶稣给教会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门徒训练应该是每个教会的主要目的之一，唯有教会带人成为门徒，教会才能有真正的成长，宣教也才能够维持原有的动力。但是当我们今天谈论门徒训练的时候，必须要认清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一个被数字科技深刻塑造的时代。在过去40年当中，科技的进步之快远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我们看到智能手机、大数据、社交媒体、人工智能，这些科技或者产品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作为基督徒，我们今天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在这个数字时代当中做主的门徒，并且带领别人成为主的门徒。那今天我首先要和大家分享数字科技对人的影响。想要在数字时代有效地进行门徒训练，我们首先必须了解数字科技对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任何的科技或者是科技产品都不是中性的，科技产品的使用不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习惯，在很多时候也会深深影响我们的价值观、思维模式，甚至会影响我们的属灵生命。而了解这些影响呢，我们才能够有效地进行门徒训练。最后我会讨论数字时代的门训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实践。其实在上一讲的信息当中，我已经分享了科技的发展已经带来了改变。今天全球网民已经达到53亿人，占全世界总人口的 66%， 可以说互联网把全世界的人都联系在一起。无论是繁华的都市还是偏远的乡村，我们都可以透过手机彼此联系。今天我们也活在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个互联网上去分享自己人生的经历和知识。互联网上的信息可以说是浩如烟海，而且互联网的出现呢，可以说让这个社群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人们可以根据共同的兴趣在网上建立各种各样的社群，让人有机会在虚拟空间里边也能够建立连接，彼此交流。而人工智能的突破性发展更是赋予人类前所未有的能力。今天人工智能不单可以帮人生成文字、图片、影片，更是可以跟人有力的对话，完成逻辑推理，帮人完成各种复杂的任务。而我们的下一代更是从小生活在网络、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时代当中，这样的成长背景塑造了他们的学习方式、娱乐、社交甚至世界观。毋庸置疑，数字科技的发展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便利，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其实任何的科技产品的使用，科技产品本身都不是中性的。科技产品的使用呢，很多时候也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今天我们也看到，因为数字科技产品的广泛使用，我们活在一个资讯过载的环境里边，每天都会收到无数的信息和通知，而这种过度的资讯会让我们频繁地被打断，难以专注。很多时候娱乐 游戏或者短视频会让我们容易陷入数字上瘾，而这种上瘾呢，会夺去我们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社交媒体和手机的影响下面，我们的阅读习惯也从深度阅读慢慢转向那种短平快的内容，不容易进入深度思考。而社交媒体呢，表面上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但是这种虚拟化的关系有时候削弱人和人之间面对面的连接。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透过点赞或者关注去塑造我们的身份感，会让我们将自我的价值建立在别人的回应上面，而这对青少年的影响尤为明显。除此之外，在数字世界里边，真假资讯交杂成为一大挑战。社交媒体加速了假消息的传播，很多时候推送算法会让我们很多时候只能接触到自己和自己观点相同的信息。如果以上这些是科技对人的普遍的一些负面的影响，而数字科技产品对基督徒生命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很多时候今天的数字科技产品会提供那种高度个人化的体验，推算算法会根据我们的喜好推荐内容，很多时候让我们活在自己舒服圈里边，让信徒更容易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基督为中心。我们今天获取圣经知识比以往都容易的太多，可以在网上找到各种各样的讲道视频、神学课程，甚至灵修的这个节目。但是当我们头脑里边接受大量的知识涌入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消化实践的过程，很容易导致我们知识和生命脱节。我们很有可能知道很多，但觉得活得很少，而这与我们门徒训练所强调的生命改变背道而驰。而且很多时候今天互联网削弱了地方教会的属灵权威，很多信徒更倾向于去追寻那些知名的讲员牧者，而忽略了本教会牧者的带领。在社交媒体上真假消息交织，错误的教导或者断章取义的圣经解读，甚至异端的思想随处可见。一个门徒如果缺乏分辨力，就很容易偏离真道，甚至将错误的道理当作真理来接受。我们看到数字科技带来很多的便利，也理解了数字科技产品啊对人的各种的影响，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那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当中进行有效的门训呢？首先我们看到，虽然外部环境不断改变，但是门徒训练的核心目标呢却始终如一，那就是帮助人跟随基督，活出基督的样式。门徒训练就是帮助信徒们更深的认识神，与神建立更亲密的生命关系，并且门徒训练也帮助人学会在生命的每一个角落信靠顺服神，在各样的选择当中学习依靠神的智慧与带领。而且门徒训练必须引导信徒依靠圣灵的能力，脱去罪的影响，建立属灵的品格与关系。而且门徒训练的核心呢，就在于圣灵的工作，因为只有圣灵才能改变人心，使人悔改认罪，更新生命。所以今天无论科技如何进步，如何发展，而门徒的生命改变一定是依靠圣灵的大能。这也不断地提醒我们，不要把门徒训练的工作依赖工具，而是时刻仰望圣灵的能力与神的恩典。那至于门徒训练的途径，门训需要全方位的生命塑造。首先是透过属灵操练，读经、祷告、禁食、安息等属灵操练，帮助信徒在生命当中与神同行。其次是始终是透过生命的经历，因为门徒的成长不单单发生在课堂和聚会当中， 更是在生活的每一个环境里边，在我们的服事和日常见证当中，学习怎么样实践我们的信仰，并且呢，门徒始终是在关系里完成的。信徒生命的成长，很多时候透过一对的带领、小组的互动与群体的敬拜，在其中彼此扶持、彼此激励，一起成长。在其中，地方教会在里边可以说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透过讲台的教导、装备的课程、关怀辅导，教会成为一个培育门徒的环境。其实我们看到，在数字时代，门徒训练的目标和门训的能力，就是生命改变的能力和门训的途径，其实都没有任何的变化。数字产品可以说是人工作的延伸，并不能取代人去完成门徒训练，而科技工具只能帮助牧者和信徒工作，并不能取代属灵同伴的陪伴、劝勉与督责。门徒训练需要真实的环境与关系，这是任何科技所无法取代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数字科技所带来的能力、机会、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以更好地完成大使命。那么在数字时代，教会怎么样具体实践门徒训练呢？其实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我们需要帮助信徒应对数字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挑战。第二呢，我们需要使用这个数字科技去增强补足现在的门徒训练。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积极的使用数字科技所带来的能力，帮助我们去接触那些以前没有办法接触的人群。首先，门徒训练的目标呢，是帮助基督徒其实能够真正认识数字科技产品对我们带来的那种塑造能力，那些的影响，并且能够应对这些的数字科技的变化带来对基督徒的特别的挑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对于属灵生命的成长，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挑战，但是在数字科技的时代，很多的信徒我们都习惯使用手机、视频平台、社交媒体这些的数字科技产品，很多时候却没有去深入思考这些产品背后对生命的塑造和负面的影响。所以门徒训练必须积极地帮助信徒看见这些数字科技的产品对人的影响，包括他们怎么样塑造我们的情绪、思维，强化我们及时满足的习惯，甚至可能导致那种比较啊、焦虑啊、沉迷。我们需要帮助他们认识这些负面的影响，比方说注意力分散、过度依赖、虚拟关系，以及是对真实人那种互动关系以及属灵生命的侵蚀。然而认识问题只是第一步，教会还需要装备信徒们学习如何负责地使用数字产品。这里边就包括设定明确的使用界限，比方说合理的规划屏幕的时间呢，刻意的暂停使用电子产品，恢复安静和专注的时间，花时间重新与神连接。当这个界限呢，不是要剥夺我们去使用电子产品的机会，而是可以帮助基督徒能够夺回在电子产品上面所浪费的时间。教会必须要引导基督徒重新去操练灵修、默想、祷告、与神亲近，来对抗这个数字世界所带来的诱惑和分心。并且教会要教导信徒以圣经为真理的标准，分辨网络中的虚假信息与偏颇观点。今天网络上有很多很多的资源，但同时又充满了各种偏颇、混乱，甚至完全扭曲真理的内容。更危险的是，一些异端和错误教导利用网络大肆传播，让人不知不觉地被影响。 对于那些没有稳固真理根基的信徒来说，这就好像走在大雾里面一样，很容易迷失方向，甚至偏离信仰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门徒训练一定要帮助大家去分辨，我们不能只是被动的接受资讯，而且要学会判断什么是合乎圣经的，什么事情需要警惕或者拒绝的。需要教会在门徒训练当中有意识训练提高信徒的属灵分辨能力，帮助他们学会分辨真理与谬误，真实与虚假。同时呢，我们需要帮助弟兄姐妹重新建立圣经的权威，学会用神的话语来衡量回应时代的议题，帮助他们能够以圣经为根据查验这个世界和文化的观点，并且能够坚守基督的信仰。另外，在数字时代有一个危险，就很容易我们把学习或者门训看作是资讯的收集。一个信徒可能听了很多的讲道，参加了很多线上的课程，而生命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但是门训的核心乃是生命的更新与转化，并不是只是单单知识的增加。所以今天教会在门训的时候要特别强调，帮助弟兄姐妹把真正的所学的圣经的真理应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透过操练、见证与服事，将我们头脑里边圣经的真理与知识转化为生命的实践，从而在家庭、职场和人际关系里边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数字时代的这个门训还有另外一个危机，就是今天在时代当中科技很方便，开一个视频会议就能参加聚会，滑滑手机我们就可以和很多人保持联系。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要承认，这种方便让我们变得习惯用虚拟的互动来代替真实的关怀，用线上崇拜来代替实体聚会与团聚，久而久之信仰生活就变成看屏幕听讲道，却少了彼此那种面对面的交流与真实的陪伴。其实在教会里边最有效的门徒训练都是要透过生命影响生命，也就是说门徒训练都是在关系当中完成的，而不只是单单的靠着单向的资讯输入。即使科技再怎么进步，属灵生命的塑造都是需要时间和真挚的连接，生命的成长需要人陪伴，你需要群体的支持。线上互动能提供资源，却不能够代替面对面的真实关系。总之，在数字时代，教会的门训的使命首先呢，要帮助信徒在这个科技的洪流当中真的可以谨慎持守，活出一个自律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那第二点，数字技术发展呢，也可以帮助教会进行更有效的门徒训练。可以说我们也看到数字科技的发展拓宽了门徒训练所需要的资源供应。在今天，很多的教会机构或者牧者会制作非常丰富的属灵资源，并且呢在网上共享。今天我们可以在网络上很轻而易举地找到各样的资源，比如查经、灵修、讲道、家庭等各类的资源。同时也有各种各样的门徒训练的网络平台，就好像手机 APP 等等，帮助教会基督徒可以根据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群进行有针对性的门徒训练。而且呢，数字科技呢也能够帮助我们突破地域和时间的限制，让训练与牧养呢跨越实体教会的墙壁。我们今天可以透过线上的小组、网络的查经班或者线上的祷告会、各种各样的灵修工具，可以成为教会现在现有施工的一个延伸。很多的信徒因为工作、学业或者家庭、身体原因，没有办法长时间参加教会的聚会、实体聚会。数字平台呢，可以让他们保持和教会的连接，继续接受装备与关怀。在数字时代，一对的门徒训练 可以说可以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弟兄姐妹不但可以在网上面祷告，彼此代求扶持，也可以透过网络的门训，在线上面进行属灵陪伴与教导。同时信徒可以转发属灵资源，帮助对方在生命和知识上面成长，或者分享生命的见证，能够彼此勉励。而这样的门徒训练可以说打破时间的限制，空间的限制，让门训更灵活，更深入进行。在疫情期间，很多教会都不能正常聚会，而我自己的母会在那段期间发起了一个特别的门训活动，叫做更新导读。这个活动呢，由弟兄姐妹们自己自发组织，并且牧者参与，那目标是在两年之内读完一遍圣经。为了适应弟兄姐妹不同的作息时间，那活动呢会每天安排多个时段，每次差不多30分钟。那参加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自由选择加入。在这30多分钟里边，弟兄姐妹们一起听牧者导读圣经，并且呢一起分享，一起在神的话语里边扎根。在疫情期间，虽然弟兄姐妹们不能在教会聚会，却因为这样的门训活动，一起与神同行，在生命上成长。甚至有慕道友也参加这个读经活动，甚至在查经聚会里边信主，并且这个聚会也向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开放，帮助了在全世界各地的人能够在疫情当中与主同行。而第三点，其实数字科技也成为跨文化宣教或者门徒训练的突破工具。在一些创起地区，因为网络封锁或者政府的限制，传统的宣教与培训非常困难。但有些机构可以利用加密通讯平台开展在当地的神学课程、语言训练和一对一的门徒陪伴，使当地的信徒和传道人得以装备。而有些机构或者教会仍然可以透过开放的社交媒体接触那些还没有信靠耶稣的人，向他们传讲福音。有些机构呢会开放自己的资源和系统，让当地的教会和信徒可以使用，装备工人，训练同工，能够传扬福音。可以说这样的实践打破了地域和政治的壁垒，让大使命能够在那些最受限制的地方仍然可以推行。而远东广播本身就是一个利用科技可以说突破地域限制的例子。远东广播从1949年就开始透过短波广播将福音传到封闭的地方，帮助了无数的人听到福音，也帮助了无数的信徒在艰难当中持守自己的信仰。这些案例都告诉我们，数字时代的门训不再局限于教会里边，而是可以进入信徒生活的每个角落。无论是我们清晨打开 APP 开始灵修，或者是晚上透过视频和小组连线查经，或者是在封闭的地方收听到节目，信徒都能够被神的话语所牧养。而数字时代的门徒训练需要教会有创意的运用科技，却不失去门训的核心，真理的扎根，生命的陪伴和群体的建造。当我们把科技和属灵的原则相互结合，就能够突破限制，使福音和门训进入更多的人生命当中，实现基督所给我们的大使命。弟兄姐妹，主给我们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使命跨越世代，从未改变过。而今天数字时代为我们带来全新的机遇与挑战。数字科技带来全球的连接，丰富的资源、工具、多样的社区，同时数字科技产品也可以说深深影响人的思维、生活和关系，影响着属灵生命和教会的牧养。而今天每一个教会都需要更新我们的门徒训练，帮助每一个信徒 能够更深的认识基督，跟随基督。同时，数字科技也给了我们全新的宣教和门训的机会，让我们能够触及那些过去难以触及的族群，在受艰的地方建立信徒群体。求主帮助我们抓住这个机会，能够调整策略，能够在数字世界见证基督耶稣的门徒，让科技成为工具，帮助我们能够更好地完成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
奉耶稣的名，同心之处